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诗诗记二十一章。当你去阅读二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叙事的过程中，好像没有盼望，故事没有盼望，结尾还是没有盼望。结尾只不过是总结了以色列人生活的现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你会在文章的结束给人留下一种盼望，或者有一种总结，有一种期待。或者你读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会拥有盼望。但是在二十一章最后，从叙事来看，没有盼望，是以混乱的场景结束。用一句话来总结当时的混乱，但是不一定所有的盼望要在叙事和字词中显明出来。二十一章是激发人要生发一种盼望，盼望有一位王来治理以色列人，盼望一位王使以色列人能够安居乐业，敬畏上帝，不被奴役。这位王要胜似所有的过去对他们的统治者，不一定非要有故事字词的表述才有盼望。或许在这种混乱不堪之下，人自然会有一种期盼，盼望一位王来治理统治他们的生活，而这种盼望是不可缺少，是必须要拥有的。在第一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前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去征战，最终是得胜的。不过他们的得胜之后所带来的不是对便雅悯人的连续，他们不是执行公义，他们乃是报复，残忍的报复，杀了他们的人牲畜，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那么在第一节呢，他们又贸然起誓，这个起誓呢有一点鲁莽，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们遇见一个难题，许愿说不能把自己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他们就发现便雅悯人这个支派马上就要结束了，他们需要延续后代，需要有妻子，他们说解决这一个难题，贸然的起誓，鲁莽的誓言，这个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一个支派的事呢？”我们要知道，他们向神祈求，说以色列将要缺一个支派呀，到底是谁带来这个问题？是上帝造成的吗？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在向神抱怨，而且还放声痛哭，这简直是猫哭号的假慈悲。他们没有提到自己的过错，没有提到自己的残忍，没有提到自己对便雅悯人疯狂的报复，没有提到，是他们自己造成这个原因。二十章屠杀便雅悯支派的弟兄姐妹，二十一章又鲁莽的起誓 又造成了这个困境。他们反而说，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一个支派的事呢？没有一点点自我的反省，反而把这个责任啊，把这种错误问题推给神。其实推脱责任比自我反省是更容易的。人为什么喜欢推来推去啊，不承担责任呢？因为承担责任需要自我反省嘛。啊，夫妻之间的斗争、争吵、拌嘴，就是推脱责任，不想去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就需要面对事实。自我反省的时候，头脑要清晰明辨。自我反省的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虚荣、面子，那样这样的一个遮羞布，把它拿下来。因此，我们就看到，自我反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人是不容易自我反省的。以色列人在前面做如此大的恶事，到现在还是不悔改，反而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说耶和华呀，我们的神呀。从他们的言辞当中看似很敬虔，从他们的态度来讲放声痛哭，好像心中很柔软，好像为此事很痛苦。他们没有为自己的罪、残暴、愚蠢的、鲁莽的誓言而悔改，没有为自相残杀而认罪，反而说，为何缺一个支派？好像是神搞的，好像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错都没有，没有自我反省了。这就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次日清早，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的，必将他治死。前面刚鲁莽的起誓，现在又起了一个愚蠢的誓言，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我们看到他们的起誓好像成了常态，贸然起誓，贸然说话，贸然做决定，没有敬虔的姿态。事实上，在二十章，以色列人也没有寻求神的引导，发动战争，马上就说谁先上去，没有问上帝他到底能不能打呀？我们是罢兵呢，还是攻击呢？需要求问求问神。一开始没有，打了败仗之后才说的，就足以写明以色列的灵性是黑暗的，丢弃神的话，里面所有的是以残暴、伪善、虚伪，没有真正的在上帝面前的敬畏是没有的。外面把敬虔的样式做得非常优秀，甚至说淋漓尽致，你看不见他们的伪善，实际上所表现的全部都是伪善虚伪，没有真理对他们任何的引导，他们也弃绝真理。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处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这个困难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盲目的做事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他们需要给便雅悯人寻找妻子延续后代吗？二章最后把一切男子和出嫁的女子进行杀戮， 进行杀戮，用火烧一切城邑。现在的困境是，便雅悯人需要有妻子。到了第八节，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按照刚才的誓言，基利亚比没有一个进到会众那里的，他们又发动战争，用刀将基列雅比的一切男子和宜家的女子进行杀戮，然后又遇见了400个乌家的处女，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示罗的营里，然后把这些女子给了便雅悯人为妻，好让这个支派可以延续下去。我们看到他们的方法不是透过和平的方法、智慧的方法、神话语的方法，而是用残忍、用战争、用他们愚蠢的誓言为借口，屠杀别人、抢别人家的孩子、未结婚的女子，给了便雅悯人为妻来延续后代。这哪是上帝子民所做的事？以色列人被称为属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他们做事的行径，强盗、土匪、侵略者，没有任何圣洁、敬虔、倚靠上帝，没有这样的敬虔的元素，全部都是败坏、匪类的行径。从16节一直到24节，我们看到什么？他们发现不够啊！基列雅比的女子给便雅悯支派的人为妻啊，还是不够的。他们又想办法，这一次呢，去抢，公然去抢。所以这两件事，都使我们看到以色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个人任意而行。21章从头到尾没有寻求神的引导，他们完全忽视神的话，只是自己决定了就去做，出了错之后又用愚蠢的方法、愚蠢的行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到神那里去祈求，没有寻求神喜悦的方法。因此我们在前面经文看下来啊，他们一步一步走下来都是错的。从那一个利未人开始，到后来的发动战争，到现在为便雅悯人来寻找配偶，他们的每一步都是在制造问题，结果每一步所制造的问题越来越大。神不过是他们临时倚靠的对象，或者把他们的过错推到神的身上，让神来承担这些问题，足以看到以色列灵性是有问题的。他们不过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显明他们是背离神的。他们为什么不寻求神？为什么不向上帝来询问他们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他们做那么多事，他们还看不见自己灵性的黑暗，根本就不晓得自己不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为他们还经常提到神，自己蒙蔽、自我欺骗嘛。最后一节就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他们是一个，口里说有神，实际生活没有神的生活，在敬拜的时候常常离弃神，去敬拜神之外的偶像或者事物， 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标准，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合逻辑的，哪是合理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求一求神，就悔改。而这个求神和悔改，也无非是太痛苦了，而并非真正的转向神，虚假的悔改，麻木的悔改，短暂的悔改。他们根本不关注神喜爱什么，神希望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根本是不关注的。这个就是士师记整个以色列人的现状。我们无法想象神的百姓会有屠杀、谋杀、绑架这些事情，谁教导他们？没有人教他们，他们自己这样做。因此最后的总结也重复了前面的对他们的总结，没有王嘛，个人任意而行。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不是亚门人、非利士人，都不是，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可是以色列人不认为他们自己是自己最大的仇敌、最大的敌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生活过得很惨，忧愁、忧虑，夫妻之间的争吵，养孩子出现各种的挣扎，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我们不说自己教育孩子的方法不当，我们也不说自己是夫妻吵架征战的那个罪魁祸首，我们也不认为自己不幸，我认为忧愁是个世界给我的，是工作给我的，是没有钱造成的，没有认为自己才是问题的核心。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自己最大的仇敌，没有人认为自己才是需要被更新的。这就是人最大的欺骗和悲哀嘛，和悲哀。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任何一卷书像士师记一样生动的映照了今天的教会。它映照了今天教会的现状，这卷书是警示。难道只有过去的人任意而行吗？其实在各地各个时代，教会里的领袖和会众常常任意而行。你仔细留意教会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的现状从古到今是一种教会中的常态。如果你熟悉教会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常态在教会反复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稀缺品，它是教会的一种常有的常态的生活，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种生活现状就是亚当堕落之后的所带来的一种的结果。亚当不是在伊甸园，在这个蛇的诱惑之下，不再敬畏神吗？不是用自己的头脑来判断对错，哪个合乎理性，哪一个合乎逻辑吗？我们看到的亚当，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生活吗？撇弃神的话语，自己分辨善恶，任意而行，好像自由了，其实那不是自由，那个是自杀。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士师记不是一本道德 典范的书，它也不是美德手册啊，因为的确看不到太多美德，看见的事实有的道德标准极低，有的事实身体残疾，有的事实虚伪假冒，有的事实出身啊极为不好，但这又何妨呢？在希伯来书称他们为信心的勇士，他们英勇倚靠神作战得胜，神也使用他们的不足，使用他们的瑕疵，用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神并没有使用完全人，而是使用了不完全人。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全人，可是他们在不完全人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还不完全，但是神透过他们工作，透过他们做工，透过他们实行拯救，让以色列人啊获得一段时间的太平和自由。那么最后一节，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给人一种期盼，需要一位王，需要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要超越士师记里面的士师。我们要问，这位王只身为人就足够了吗？这位王只要勇敢、智慧、英明就可以了吗？我们往后去查看，到了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里面有很多的王。我们的确看到有敬虔的王大卫，我们有看到智慧的王所罗门，我们好羡慕，因为这两位王在他们统治时期可以算得上以色列王国的巅峰。没有王到有王的期待在以色列历史中成就，以色列人就一定好吗？大卫和所罗门就一定好吗？他们治理之下的国永远的昌盛和平敬畏上帝吗？不一定。我们也看见他们寻求了王，他们也有了王，那么以色列人真的就变好了吗？他们就顺服神吗？并没有。因为在后来的发展中，看似敬虔的王也有瑕疵，看似暂时敬畏上帝的以色列百姓后来又离弃了神。因此我们要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只身为人的君王，他们是需要一个超越大卫、超越所罗门的君王。这位王又和后来的王完全不同，以色列人才能有彻底的拯救。他们需要一位怎样的王？这位王啊，这位王应该是奇妙的来到他们中间。这位王不应该是以色列百姓所拣选的，应该是神特别拣选、特别赐给我们的。这位王必须能够自己独立行大事，对以色列百姓实行救赎。这位王要透过他的失败来拯救以色列人，而这个失败我们透过福音可以晓得，是要透过他的死，透过他看似不能够救人的行动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位王能够除去他们行恶的心，不是单单除去社会的恶，而且改变他们的心。因此我们会说，以色列人所需要的王不是像大卫，不是像所罗门， 这样的王，而是一个伟大的、超越的、不会改变的这样的一位王。因此这位王绝对不是单单的普通人，他又是人又是神。而这样的一位王，就是在先知书所预言的，到了新约所成就的耶稣基督。虽然在21章最后看似没有盼望的描述，但是不得不激发人盼望一个完全的王，完全的拯救者，完全的士师来治理以色列人。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才是有希望的。如果以色列人不仰望这一位特别的拯救者，以色列人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我们不仰望那一位伟大的、智慧的、超越的王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去仰望其他的人，是在服侍一位冒牌货。只有仰望那一位真正的伟大的拯救者、伟大的士师、伟大的君王，我们才有希望。今天我们的生活现状、教会的现状和士师记没有什么不同。你如果足够熟悉教会的现状，各样的恶都有，各样的恶都有，离婚、冷战、淫乱、外邦人通婚，各样的恶都有。需要什么？需要那一位完全的拯救者出现，彻底的洁净教会，彻底的洁净教会里的会众，让他的百姓得以完全。我们今天所希望的不单单是有一个好的教会，有一个传道人，我们更期盼主的国早日的降临，洁我们，洁净罪恶，使我们和他同住到永远，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享受他的荣耀，敬拜他，直到永远。那个时候，才是我们最终的期待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的生命中。过去，以色列中没有王，现在教会依然混乱不堪，岂不是激发我们盼望主的日子快点实现，快点到来，使我们快点享受与他同住作王直到永远这样美好的应许的成就吗？天父，来感谢你，愿你恩待我们。我们的确不堪，我们败坏，不去寻求，也不去顺服，我们也常常按己意生活，放纵自己的私欲，随意的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看似敬虔，看似有智慧，其实是愚不可及的。主，怜恤我们，使我们也能够透过士师记看见你百姓的混乱不堪，也同时看见我们和他们一样虚伪至极，假冒，其实内心是与你远离的，背离你的百姓。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也盼望那位拯救者再来，使我们一切的罪恶被洁净，一切的混乱被解决，反而能够与你同住，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希望那日早日快现。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